他来的，那有一半的马来西亚以上的人会讲广东话，我就常常羡慕他们会讲。但是呢，我从来都没有勇气学啊。那我想，可能到天上的时候，那个学的比较快啊。你们知道这朵花叫什么吗？大红花。中国大陆叫什么？不晓得。啊？红山、福山，哦，福山 ，OK。台湾比较有文化，你们香港跟马来西亚都没有文化，我们都叫大红花。这个呢？啊？变色龙啊，你们也跟我一样没文化啊，我们都叫变色龙。变色龙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它是随着环境变的啊，那随机应变啊，它可以变来变去，到某一个特别的环境有特别的这个颜色啊，然后让人家不会那么容易察觉。基督徒该不该做变色龙？以前有一个人，他跟他妈妈出去，然后发现他妈妈撒谎了，他就问他妈妈说：“妈，我们不是基督徒吗？为什么撒谎？”他妈妈怎么说？基督徒也要灵巧像蛇啊！他说灵巧像蛇也不能撒谎呢。他妈就笑一笑就不理他。到底基督徒能不能够随机应变？可以嘛哈？但是要到什么程度？到什么程度？今天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我们来读啊，这启示录第一章4到20节。4到20节，第一章4到20节，在你们的周报上有啊。我们一起来念：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啊。等一下，你们有没有找到？启示录第一章4到20节，我讲错了吗？啊，没有啊。啊？周报从第5节开始啊。OK， 少了一节，我们从第4节啊。第4节我念完之后，第5节一起来啊。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守守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权柄都以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看啊，他降临众人，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神。我约翰就是你的弟兄，在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做耶稣的这见证，曾在那名叫提巴岛，当初对我被圣灵感动。” 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响声，就接着说：“你所看见的，达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拉、加吉、推拉铁非、老底加那七个教会。”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即转过来，就看见七个灯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个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就带金的，他的头如铁，脸目如同火焰，脚表表中亮亮的光，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伏倒在他脚前，像死的一样。他用右手安慰我说：“不要再怕，我是善心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死的时候现在又活。”所以你们要看起来，看起来就写出来。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那我们读启示录呢，我们最让我们兴奋的就是看到这些意象啊，那边描写耶稣基督那样子的特别的东西，我们就是在猜想说那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啊。那我们稍微看一下这段经文，你看这个前面呢，从四到八节是讲到祝福跟颂赞。在这里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他说：“但愿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所以前面一段呢是恩惠平安归于谁归于我们所有信靠他的人。然后从那里开之后呢，他说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所以后面是一个颂赞归给神，前面是一个祝福归给人，然后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看到他降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最后的时候第八节他说，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阿拉法就是那个我忽然间想不起来了，是希腊文希腊文字母的第一个跟最后一个，就好像我们英文的 A 和 Z 然后他又在说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所以这段经文呢，你看到他在一前一后，他在讲到说他是一个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英文是说过去是现在又是、将来还要再来的神，也就是说他不改变、将来还要再来他是这个意思那中文呢把它翻成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那位神。就在这样的一个名称之中我们看到基督徒的福分跟 对神的一个颂赞，大概经文是这样子排的。然后第八节之后呢，我们在第九节那里就看到约瑟这个作者的光景，约翰这个作者的光景，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第九节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请问约翰是一个怎么光景？是什么光景？他在拔摩岛上，拔摩岛上是什么地方？是一个监狱岛，上面没有监狱，但是他就把你放在那个岛上面，你不能出来，你可以在那边生活，就好像当初这个美国把囚犯送去哪里？澳大利亚，可是澳大利亚太大了，很自由，他那个拔摩岛是小的，里面那么大的自由，但是呢也比监狱好一点，但是把它放到上面去，你就不能离开，就不能离开。所以这是一个迫害。你有没有听到，你有没有注意到第九节他怎么说啊？不在这个上面，在这个经文上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什么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这一句话很有趣的，就是他把神的国度放在哪里，夹在什么地方，患难跟忍耐中间。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有患难，在这个时候需要忍耐，但是神的国度是实在的存在。现在这个时候神在掌权，可是在这个时候神的掌权当中，我仍然为神受患难受忍耐，这一点都不冲突。所以他就提醒，他提醒这个写收信的这些七个教会，他说我是你们的弟兄，是和你们在耶稣里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的。什么有份呢？患难里有份。什么有份呢？我们一同忍耐。但是还有什么有份？我们一起在他将来那个荣耀的国度里有份。为什么他这么写？为什么这样子写？这样子表达，因为每一次当我们受患难的时候，我们就会什么怀疑，是不是我们最近读这个约伯记约伯记也在当中就开始怀疑，到底神是不是他所认为那一位神所以他在这里呢，约翰在这里说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在患难忍耐里一同有份的当中，他犯了一个国度。然后他说为神的道，并为耶稣做见证而被关在这里的。前面也有另外一个人做见证，是谁？第五节，第五节说什么？那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复活的，为世上元首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你就看到说约翰在这里呢，在表达两件事情，一个是我们在基督徒我们做基督徒的在地上为神做见证的要受患难，是不是？对不对？我们五月份呢准备招人去这个德国去短宣，短宣就是到这个校园里头去找人然后传福音，你们要不要去？对吧？如果我出钱让你去，你去到校园去抓人去讲福音，你要不要去？你们会犹豫的，为什么？传福音会怎么样？会被拒绝，是不是？传福音是好像是什么 被拒绝了很没有面子的。我知道，因为我也是这样子感觉的。你知道这个传福音会带来很多的这种的甚至人家的厌弃患难啊。但是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我们总是觉得说被人拒绝很羞耻，因为我们同时没有感觉到神的国度是那么荣耀的。然后我们常常觉得这样子做觉得这个很没有面子，但是我们总是没有感受到这个国度，这个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是这个地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我们而感到荣耀。所以呢，我们常常很难把这个患难跟国度放在一起。那约翰就在对这个教会，等一下我们下个星期开始读这个七个教会的时候，他们每一个光景碰到每一个情况，每一种的这种的诱惑跟压力当中，他们慢慢妥协了，因为他们没有看到这个患难当中有神的国度。以致这个约翰在那里讲到说，患难国度忍耐，而且我是为神的道，而且是为耶稣做见证而关在这个拔摩岛上的。这个耶稣为这个耶稣见证，耶稣这个人呢，他本身也就是那一个诚实做见证，甚至于死啊，而且死而复活，甚至做这个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那这个看得见吗？看不清楚啊。那从这个第十节开始第九节开始呢一直读到二十节呢，它是一连串的啊。这个中间有这个耶稣基督人子荣耀的意象。那上前面呢，后面呢是神给这个约翰的一个使命，叫他们做什么叫他做什么，把这一个信写给七个教会，要七个教会从神这个荣耀的意象当中来再一次看他们的生活，看他们所面对的挑战这只是告诉你说他有这样的一个结构那今天呢，我主要的信息就这一句话，念完了，你明白了，体会了，我们就结束了。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当神的儿女们被生活的风暴所冲击，被无限的疼爱所淹没，他们这时急需要的不是从新的观点来分析他的处境而妥协，他们所需要的重新体会这位掌管权柄的主，体觉神是神是超越一切，体会神这样的困难中，并且和神的神圣能有一个新的。这句话不是我写的但是呢，这句话呢是我有一次读这个以西结书的时候看到的，有一个作者写的以西结是谁呢？以西结就是当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的时候，被国家被毁了，被毁了之后有一群的人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去，掳到巴比伦，很多人都是悖逆神的，也有一小群的人是跟随神的他们也一起被掳，以西结就是其中一个。那被掳了之后，在这个异象当中，他们是属神的，可是他们住在这个巴比伦的地方那里的风俗跟他们这个信神的人的这个风俗不一样，而且很多冲突的。有一首歌，你们诗篇你们也读到，就是外邦人在那边嘲笑这个犹太人说，你们唱一首耶路撒冷的歌给我们听他们就很难把这个，他们说我怎么唱得出口所以他们在这个文化的冲击之下有一个很多很多的问这个困难。在这个时候呢，以西结在 他们被掳的这个河边就看到神的异象，看到神的异象，神的荣耀的异象显现。那启示录里头的很多的字眼跟以西结书看到的这个异象的字眼很像，基本上他们是类似的一个光景。教会也今天也处在这个在世上跟这个文化跟这个神的这个价值观是起冲突的。我们基督徒常常活在这个地上，我们跟我们旁边的人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很多时候我们要做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原则跟别人不一样，人家会看到我们会觉得我们很奇怪，然后当他们谈论事情的时候我们觉得不对的时候，我们也不敢讲。为什么？人家会觉得我们古板，是不是？现在都什么时代了，你还觉得这个是有罪的啊？这个现在都什么时代了，你觉得这个离婚还是有问题的等等之类的啊？这些我们活在这个整个社会里头，我们发现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你要为神来做见证的话更是不容易啊，不容易，很难开口，这是很难开口的事。然而在这个时候以西结最需要的是什么？不是重新来分析他的处境是什么，不是重新来用新的观点来解释他的处境，然后用妥协的方式来过他的生活。他最需要的是一个对神的一个新的透视啊，是一个重新体会那一个启示给他的那一位神啊，乃是从神的启示里头，在按着神的启示里面去来认识这一位主，而不是按着我们自己想的，我们自己推论出来的，我们自己分析出来的答案来解决生活上的问题，而是用神的启示认识的更清楚，说神是一位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呢，当神的儿女被生活的风暴冲击的时候，我们刚刚讲了啊，我们在基督徒，我们做基督徒的啊，在世上啊，是很多冲击的了。人们呢，常常看我们像是个怪人你看新闻的报道的话，他们常常也都嘲笑基督徒的这个价值观，常常来责骂基督徒的价值观。我自己以前上班的时候呢，那因为为了不想周末上班，我就做夜班。夜班很辛苦的，我常常这个早上起来的时候就上完班之后是八点钟，那我开车回到我的地方是一个小时之后啊，所以我上班上了十个小时，之前开了一个小时去上班，十个小时后来再开一个小时，然后去参加主日崇拜啊，到了教会的时候parking lot 还是空的，我就在那边睡觉啊，然后再起来，然后去这个去主日崇拜。去主日崇拜的时候，我就一直心里面对牧师道歉啊，我真的不是很想睡觉的了啊，但是呢不得已我就睡着的了啊，因为12个小时了，这个受不了啊。但是你会发现到整个你如果要真的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神国里面的一个价值的话是不容易的啊。所以后来呢我就换了，这个夜班很难受啊，那我就换了，我就说我做白天的班。白天的班我又不能够像平常人就待在一个地方啊，就轮班啊，因为呢总是会轮到这个周末聚会的时间。周末聚会的时间的话，那我自己很难受，但我就说那好，我就做这个什么候补的， 还好那时候他们缺人，所以我在候补的就没有保证说我是不是能够全 full time 啊，如果我不 full time 的话就没有这个保健康保险了，所以那时候呢我就说我就做候补的吧啊，也发现这个候补的这个时间也不少啊，结果还是可以维持这个 full time。你知道维持了几年之后，忽然间被我这个上司发现，你这个人就专门做候补的，然后你在候补里头呢，又能够做这个又能够全时间的上班，又可以避免不做周末啊，他就开始不高兴，就把我找来训话啊，说你不可以这样子。你要的话就轮班，要不然你不可以 full time。 那时候我心里面就很生气，是你们要人啊，而你们有需要我补你们的需要，那你又怪我什么呢？你为什么看到我不做周末你就不高兴呢？你发现了这个是很难的事情啊。那我上班的话，这个药店里头晚上的话，以前上夜班的话，半夜都常常会有人来要有一种药叫 Plan B， 你们知道吗？你知道 Plan B 是什么吗？不知道。 Plan B 就是说如果你发生性关系，你的 Plan A 不 work 的话，你就去买这个 Plan B 的药堕胎啊。那也很为难，那我要怎么办？我总是想说人家要来买的话，我不给的话会怎么办？我总不能就是说我不觉得你应该要吃 Plan B 啊，因为在圣经的角度来说这是杀人的啊。那很快的我工作就没了啊，我老板就把我踢出去了。那你就发现在这个所以最后英文有一个字很好， unavailable。 unavailable 就意思是说很广泛的这里不能就是 unavailable， 怎么中文怎么翻啊？它也不是说没有啊，也不是说有，就是说现在不能给你，但是也不是在说我不给你啊，就是 unavailable 就是了啊，请你到下一家店去买啊。所以还好是用英文的啊，就是这样子，我也没骗他啊。所以但是很难呢，你在这个世上你如果要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要有一个基督徒的价值观，很难的啦。很多这个做 postdoc 的啊，我不晓得在这里怎么样啊。以前我在 Nebraska 的时候，我就发现到他们很多这个苦恼，为什么呢？老板不能要求他们上加班，是不是？但是呢，老板周末来上班的话，你来不来？他不跟你讲，但是呢，他去上班了，你不去上班啊，就很多这种的压力啊。那所以你就会发现到整个世代的这个价值观，跟我们在圣经基督徒这个价值观完全不一样，这很难的。很难的事情啊。所以当神的儿女，我们还不谈到说这个做见证然后被迫害啊，你信了耶稣然后被家人迫害要杀啊，这个马来西亚常常发生的啊，这里还没有啊，也不会啊。那在这个回教国家就常常有的，我们还没有谈到这个。单单我们讲到说我们要在美国在这里好好的把耶稣我们基督徒的这个价值活出来的时候，我们都很难的，很多时候都妥协的，很多时候都是把它应付过去的啊。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很多时候神的儿女在这个生活风暴当中呢，他们最需要的不是新的观点，不是自己去分析问题自己找答案的。比如什么？有时候我们会安慰我们自己说，神最主要的是要我什么？快乐嘛。 如果给为神做见证做得不快乐，何苦呢？也不荣耀神，因为我愁眉苦脸的。去德国短宣，我在做推销哈。去德国短宣，要到街道上看到人呢，去传福音，邀请人参加这个聚会呢，这个如果做的心不甘情不愿的，我不快乐，何苦呢？神毕竟是要我喜乐嘛，我不要去做了。有时候我们就用这种的方式来分析，然后来把它解决过去。有时候我们会说，圣经都已经2000多年前的事了，他讲的这些罪今天都已经是不一样的这种感觉了，为什么还把它当成罪？是不是这同性恋同性恋现在我们了解了，当初2000年前他们又怎么了解这个事情呢？圣经需要跟上潮流，需要改一下，重新定一下这个罪，要不然的话现在人怎么会去听？或者我们会想说，我们总要往正面的去想，这些负面的东西不要去看，也不要去读，也不要去理它，为什么要谈神是愤怒的我们谈神是爱，把人吸引来就好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重新的来分析这些东西，然后重新的给自己找一条出路来走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可是我们真正所需要的第三点，他说我们真正所需要的不是重新分析了，重新找一条路出去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对神这一位掌权生命的主一个重新的体会，全面的体会。所以你发现到当约翰他写信给七个教会的时候，教会所面对的困难是不是很大？是的，教会所面对的困难是不是每一个教会都不太一样？也是的，教会所面对的困难当中，约翰并没有妥协，并没有说你们换个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约翰唯一解决的方式就把神耶稣基督这个意象，神的这个荣耀的神这个意象再一次显给他们看下个星期呢，我们会看到每一个教会呢，我们刚刚所看到这个意象也针对每一个教会的困难而写的而显现的。为什么这个意象要这样子的显现？乃是针对每一个教会的问题而彰显的。也就是说，当我们面对这个我们婚姻的问题，面对我们工作上的问题，我们生活上的问题，特别是我们基督徒因为要过一个基督徒而有的这个价值观而造成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不是在那里去找一条取巧的路出来的，我们乃是要重新的认识我们的主到底是谁？我们要重新在这个患难忍耐当中看到神的国度就在当中。我们在这个为主做见证，见证到以至于被人家羞辱甚至要杀死的中间，我们看到那一位我们见证的主就是那一个诚实做见证从死里复活的主，而且掌权的主。传福音的技巧学了好的，但是很多时候我发现传福音的技巧主要避免的是什么？羞辱，是不是？如果你是为了避免羞辱而学传福音的技巧的话，是完全是一个错误的方向。我们面对到这个困难，不是要想办法避免羞辱的，我们乃是要晓得要怎么把恰当的这个见证，应该要做的见证把它表达出来。 我不是说你就是到处就是像以前那样子到处挂一个牌子说你不信耶稣就下地狱，那个也没错，但是你不一定这样子做，但是也不是因为说要避免受羞辱而迟迟不说，迟迟不讲，因为我们永远不晓得什么时候神在动工。所以很多时候不是说没有传福音的机会，很多时候是我们很难传，很难做见证，因为我们顾虑到自己的感受，顾虑到自己的见证。我以前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那这个参加特别的聚会，参加特别的聚会之后，心里面很火热，就跟几个弟兄姐妹说了：“是的，我们应该为耶稣传福音啊，为神来做见证，好不好？我们今天就到公园去，那我们就。”大家彼此壮胆到公园去，到了公园去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心这个胆怯起来了，而且胆怯起来是大家一起胆怯起来，然后就看到这一个这个不行，他正在赶路，看到那一个那个不行，他在看书，我们不要打扰人家，看到另外一个他说再等下一个吧，就很多的借口，很多的借口，最后在公园待了一整天，没有传到福音啊，就回家了。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我们对我们的耶稣基督不够认识。这一次去这个福音大会呢，最后一天晚上，陈维恩牧师宣教师在讲道他讲道的时候，最后一天晚上通常就要做什么呼召，是不是他要呼召大家出来奉献做全时间的传道人。但是他在呼召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我今天在这里呼召，意思我大概我不记得他整个句子了，我就大概意思讲出来。我今天在这里呼召不是要你们牺牲，是不是我今天在这里呼召是要你们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当你看到耶稣基督多美好的时候，你就不会哭哭啼啼的说我要为主牺牲多少跑上来的。当你看到耶稣基督多美好的时候，你是欢欢喜喜的上来，也许你还是哭哭啼啼，但是你不会觉得说主啊我来我为你牺牲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你上来的时候，你是说主啊我这么不配，你还要我来为你摆上一切吗？然后我们每次讲到基督徒要献上一切，要献上活祭，我们都很挣扎，很挣扎的当中我们还站不出来我现在告诉你们，就是你们决定是对的，不站出来。为什么？因为你还很挣扎，就表示什么？你的价值观还没改。如果你觉得说我真的要这样子牺牲一切，为什么？那表示你的价值观一点都没改，懂不懂那个意思？如果你真的看到耶稣基督是那么美好的，你巴不得神叫你的时候你就出去了，你牺牲是很难受的，但是你很乐意的出去我从小的时候13岁就信耶稣嘛，我跟你们做个见证，但是有很多新来的朋友，所以我再做一次那13岁我信耶稣的时候，14岁的时候神就开始呼召我说要不要以后一生献给神。那时候挣扎很大，挣扎很大，但是 最后我说我愿意的时候很高兴，我就告诉我妈妈啊，然后我妈妈也觉得这个14岁懂什么啊，那就笑一笑啊，不当一回事啊。那但是在我心里面啊，我就认清楚了，这是最宝贵的东西。那很多人很难了解，所以当我来美国的时候，我要去读这个 pharmacy 药剂师的药剂这个学位的时候，读完的时候，大家就我就去找工作，找了工作之后，那个很快的身份下来，绿卡下来之后，我马上就说我们要去找神学院读啊，很多人就很惊讶，你放得下？这不是夸不夸的问题啊！当你真的认识到耶稣基督的价值的时候，我那时候听到那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了一下，有什么东西放不下的？你要知道说，神是多宝贵的。如果那时候我还说神啊，我愿意，我愿意为你牺牲，我愿意为你牺牲这个 high paid job， 我愿意为你牺牲以后那个没有房子住的这个生活，我愿意我就流泪的出去，这样子的一个奉献是什么？价值观完全还没改变的，我只是为了神把我很这个宝贵的东西放下来啊，这个是不对的。当你真的认识到耶稣基督的宝贵的时候，你不是这样子去奉献的。你的奉献会说，神啊，理所当然，感谢你还愿意用我。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忘记，我们当初我父亲过世的时候，我们全家的一个光景是怎么样，而神怎么把我们从那样的一个光景带回到他自己的怀抱里面，使我们能够认识他，这是恩典。所以我一直在我内心里面感受到的是，神把我们一家这样子带回来，我妈妈5个孩子里面有一个奉献给神，这是理所当然的，可能还太少。我一直认为说，我在这里做药剂师，做越做我越不耐烦。为什么？不是因为老板不高兴啊，当然老板不高兴我这种part time 的这种方式啊，但是不是说这个有什么不好啊？但是我总是觉得说我这样子做下去，我失去了那更宝贵的东西。所以当身份一下来的时候，我巴不得马上就去读了。那我们要在我们的问题当中，在我们觉得这个牺牲很大的当中，认识到耶稣基督的宝贵。所以在我们最需要的不是去分析，要想办法怎么样同时过一个像样基督徒的生活，同时又可以在这个世界过好的生活，不是的。我们乃是要重新的认识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多宝贵，你才能够体会到保罗为什么说我将万事当作粪土，当作粪土。当你能够体会的时候啊，你就可以站上来说我愿意把一生献给神。当你不能这么体会的时候就很可惜，为什么？有一天这一切都要过去。在启示录最后几章的时候他就带我们到这个垃圾堆里头看，这垃圾堆里头堆的都是这个世界的东西。所以有一次有一个牧师他讲到这个启示录后面的有一章，好像是第18章的时候，他讲了这个他自己的例子我印象很深。他说有一次他带着他的儿子小孩子去这个垃圾场堆积一大堆垃圾的地方他就跟带着他孩子去，然后问孩子说你在这里看到什么？他说我在这里看到一个冰箱 啊，我在这里看到那边还有一个电视啊，这边还有一张船啊。然后他就问他孩子说，你在这里看到的都是什么啊？那孩子说，都是我们平常用的东西。然后他就跟孩子讲说什么，我们一生努力的，人地上一生努力的，最后都到垃圾场去。到底什么是有永恒的价值？你到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你看的，你是看到整个世界最后被丢在垃圾堆里头去。到底什么是荣耀的？什么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而教会，七个教会就必须看到这一些，才能够好好的过他们基督徒的生活。第一点，你要警觉到神是超越一切的。在第四节他这里说，但愿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那第八节他又讲说，他是那一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神。那第一章十七节他又讲说，这我是那首先的，我是那末后的，也就是说他超越一切，超越一切。那个二十年前不是有 Terminator 吗？Terminator 就是最出名的一句话，就是 I will be back, right?I will be back。但是 Terminator 被除掉了一段时间，然后他还要再回来。那耶稣基督是不是被除掉？他是昔在、今天还在、以后永在的那一位神。他永不改变的，他不因为我们今天世界的潮流跟他走反方向，他就不存在。他的话语不会因为今天这个医学的这个认定说这个同性恋的这个不再是一个问题，而他的话语就改变。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永不改变的神。你抓住的是这一个东西，是不是？你抓住的是那一个宝贵的东西。2008年的时候呢，股票向下掉，是不是？我那时候我的公司 Walgreens 啊 ，Walgreens 通常是一股大概是40块左右，2008年的时候就到达20块，甚至十几块。那时候我看的时候呢，我就在想说，我的公司是不是要倒闭，我是不是要重新找工作啊？然后我有一个认识的人啊，他对股票研究的很好啊，然后他就去买 Walgreens 的股票，因为他有眼光，我没有眼光。我就看说，已经掉，从一直掉到20块，要掉到十几块了，你还买啊？今天呢，沃滚股票多少？80几块、90几块。你可以说他有眼光，但是我告诉你，我比较有眼光，因为有一天沃滚的股票会掉到零，是不是？这一切都要过去。我曾经试过买股票。我发现我一整天提心吊胆的，所以当我发现我那一个研究股票的人，他买了这个20块钱的股的时候，我不去买了。就算他以后涨到200块钱，我的心也不要在里头上上下下跟着他跑，因为我的心很宝贵了，我要用来做其他的事情了。我不但只是牺牲掉这。take 这个 risk 而已，我还牺牲掉这一整段的时间，没有办法好好的来服侍神。而我牺牲掉的是那一段，这一段时间我在天上所放弃的宝贵的奖赏。我们有没有看到在神里头那个宝贵的东西？股票可不可以买？如果你不提心吊胆的话，你还可以专心服侍神的话，你去买。我是不行的了，我试过一次，我没有一天是平安的，我就赶快丢掉算了，我不要去碰它。 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不会被他夺去啊。我们要认识到神是超越一切的，而不在这一个当中跟着世界上的这个潮流跟着跑，跟着这个世界的价值跟着跑。因为我们知道神超越一切，也最终还在那里的是这一位神，抓住他就好。第二，我们要体会到神在困境中还与他的儿女们同在，还与他的儿女们同在。第一章的第十二节怎么说？我转过身来啊，要看见谁发声与我说话，急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这一个荣耀的人子耶稣基督在哪里？在七个灯台中间。七个灯台是什么呢？经文一直都没讲七个灯台是什么，他把这个神耶稣的荣耀讲得清清楚楚的，一到最后一节的最后一句。这是这种的写书的这个文法的里面的这个文笔啊，就是让你看到整个荣耀了之后，你在最后一节二十节的最后一句，他才说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就是你整个被他的荣耀吸引的之后呢，突然间你发现这个荣耀的东西在哪里？就在教会当中。你知道这些教会在做什么吗？这些教会都在寻求他们自己觉得很宝贵的东西，他们觉得自己他们要得到一些他们自己认为很宝贵的东西的同时，他们没有看到这个荣耀的主就在他们中间，以致他们妥协，以致他们失去起初的爱心，以致他们很多很多的问题，以致他们甚至以为自己做得很好，其实是很糟的，因为他们没有用神荣耀的眼光来看的。我们要体会到神其实就在我们中间，宝贵的神就在我们中间，我们不需要去要其他的东西。而在困境当中，我们可以晓得我们不用惧怕，因为有这样一位的神在我们当中。同样的，我们主日学不是在读以赛亚书吗？以赛亚书当乌利亚奔的那一年，以赛亚就觉得说，那么好的王，看看他的儿子不成器，他就担心，是很多的忧虑。但是在以赛亚在那里顾虑的时候，神在第六章就让他看见天上宝座的异象。看到天上宝座的异象了之后，他就告诉他，你去传我要你讲的话，而且你传的时候没有人听，而且是很少人听。那以赛亚传不传？我不听传做什么？他当然不是这么讲的啊。他看到神的荣耀，巴不得去传，那你们不听是你们的事，我就是要去传啊！所以这个荣耀神的意象成为他的一个动力，荣耀神的意象成为他的动力。而且他看到这个荣耀的神就在我认为最没有希望的时刻出现的，神的荣耀就在当中，神的荣耀就在教会当中，而我们要寻找神的荣耀，就他就在我们的当中。而且我们要感受到神那一个可畏的威严，可畏的威严。那你从以赛亚先知那里看的话，这个是我们通常想不通的，我们在某一个环境里头害怕，我们就希望神来安慰我们。你常常看见圣经是反过来的啊，当我们越害怕，神越让我们知道他更可怕。所以你就看见这个约翰，他在这个苦难当中，神不是一下子下来就安慰他，他乃是一下子显现出来。约翰做什么？他就扑倒在地，好像死人一样， 然后神才说不要怕。以赛亚也是一样，当他惧怕的时候，神出现的时候他更怕。他乃是要让我们看到说，有一个威严的神在我们当中，他是更可畏的。你只要怕他，你就不怕任何其他的东西。因为你一旦知道他是那个应许神的，而是那么可畏的，是值得我们可敬畏的神的话，你就不怕别的了。像我以前讲过一个例子啊，小孩子呢看到这个狗呢会怕，是不是？但是万一他旁边有爸爸站着，他觉得爸爸更可怕，他就不怕那只狗，他就会对狗说，你会怕我爸爸的。但是他不晓得爸爸也是人啊，那爸爸也会怕狗就是了。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有一个更可畏的神的话，我们真的就是什么都不怕，我们只要照着神的话去做，按着他的心意去行。因为我们怕他胜过怕一切，他是我们所敬爱的。当我们对神的庄严和神的神圣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体会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新的尾声，重新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我把我自己放在你手中。也只有这样子，你才能够面对这个世界。今天我要尾声，一生让神用，明天老板说我要把你升到总经理去，你心里面一点都不会稀罕，因为你不是哭哭啼啼的来到神面前说，我牺牲很大，我愿意，但是我爱你，我给你，然后第二星期一发现你要牺牲更大，因为你可能没有办法做总经理的。但是你价值观完全改变的时候，这些东西就不再是问题了，就不再是问题。我是不是说你们一定要做牧师？当然很好，要做的话很好，不是。但是我们必须不管做什么，我们的价值观都要改变，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我们才能够面对诱惑。要不然我们总是面对诱惑的时候就说，神为什么给我这个试探，神为什么给我那个试探，为什么是这样子，为什么是那样子。很多时候试探的最终结的问题是，我们是怎么看耶稣，我们是怎么宝贝这位耶稣，我们是怎么宝贝我们自己的生活。所以启示录是给在苦难中的信徒们，让他们看到在天上有一个宝贵可畏的主，以致他们可以持守坚持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以至于死。所以的确是要灵巧像蛇但是我们不是因为了保护自己，但是我们也不妥协神的原则，因为我们晓得神是那宝贵，太宝贵的，以致我们不舍得放弃他的原则。我的祷告就是，我们弟兄姐妹不是只是一时感动，也不是流泪说这个牺牲很大，我是希望说你们从最根本，我们是怎么宝贵这位主说起的。宝贵主不是唱唱歌流流泪宝贵主是说，我巴不得神哪一天招我全世界服侍他。神不招你就全世界服侍他的，你也渴望能够放下一切跟随他，那时候我们的价值观就改了。然后你存着一个你甘心情愿愿全时间服侍他的一个心态回去上班的话，就完全不一样。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求主你再次将你自己那个荣耀的意象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晓得你是 那位大君王，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